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第六课，主题是上帝的公义之爱。这一课呢，是谈到了上帝的公义。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也再一次来学习主的话，愿主的圣灵可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主你的爱和你的公义。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高级学课第六课，上帝的公义之爱。我们有学课的可以把学课翻开，没有学课的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上帝的公义之爱里面是谈到了上帝的公义，那么这个公义呢，也是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就是公义的，所以被称为公义之爱。所以弟兄姊妹，公义也是爱，公义本身就是爱，爱里面呢也有公义，所以爱和公义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是不能够缺少任何一个的。那么还是像往常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是星期日的部分，里面谈到了慈爱与公义。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告诉我们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慈爱和公义这两者是并存的。星期一是谈到了上帝全然良善和公义。这个部分啊，是谈到上帝他是全然的爱和公义。就是说上帝他是完全的爱，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完全的公义。后面星期二是谈到了上帝不变的品格。这个部分啊，是谈到上帝的品格是不改变的。就是说上帝的爱和公义呢是不变的。后面星期三主题是一位后悔的上帝问号，它是一个反问句，上帝会后悔吗？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谈到了上帝的后悔，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后面星期四是谈到了谨守仁爱与公平，那么这个部分啊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要谨守仁爱，并且呢要谨守公平，就是公义。我们不但要爱，我们还要公义。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再回到最前面，我们来看存心节。存心节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4节，圣经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崔新杰就告诉我们，我们当以什么来夸口呢？当以认识上帝来夸口，就是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喜悦什么，他恨恶什么，我们都要去知道。上帝喜悦慈爱、公平和公义，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上帝啊，和其他的神明是不一样的。在安息的下午这个部分呢，就告诉我们，在古代近东那一片地方，各国的神明不仅善变、不道德、喜怒无常，而且还命人做出以儿童献祭的这个暴行。但是呢，这些异教徒们啊，他们却不敢违背他们的神明，因为他们的神明啊是善变的，而且呢是不道德的、喜怒无常的，所以他们怎么敢违背他们的神明呢？所以呢，他们也无法指望这些神明啊赐福给他们。那么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些神明他们所祭的乃是祭魔鬼的。魔鬼利用这些虚假的崇拜啊，来败坏人的信仰，败坏人对于宗教的认识。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啊，却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的上帝是全然的良善，他的品格也是不变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的永远，上帝都是永远不改变的。不但如此，我们的上帝呢，他还是完全的正直，完全的公义，所以他责备一切的邪恶，一切的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天他要将他们全部消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乃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终有一天按照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他要将邪恶的事情，将罪恶的事情呢完全消灭。好，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慈爱与公义。这里面呢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公义若没有慈爱啊，那么这个公义呢就是不完全的，就是有瑕疵的公义。若没有慈爱，那么这个公义啊就会变成苛刻。那么相反，慈爱也是这样。慈爱呢也不能没有公义。因为真正的爱啊是有原则的。所以爱是刚强的，爱是有力量的。所以慈爱和公义呢不能够分开。慈爱不能够离开公义，那么公义啊也不能够离开慈爱。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那么这两者呢都是并存的。但是啊，今天我们人不习惯把慈爱和公义放到一起思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我们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慈爱。因为现今人们啊，对于这个公义和慈爱的概念呢，已经被扭曲了。但是弟兄姊妹，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慈爱和公义呢，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这两者啊，是上帝的品性，就是上帝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爱，也是公义的。而且我们人呢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所以因此啊，我们也应该恢复到有公义既有慈爱的这种形象。那么学课里面啊也给了我们几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诗篇的第33篇第五节。诗篇第33篇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他的本性。上帝他喜爱什么呢？他喜爱仁义公平，而且啊遍地都满了上帝的慈爱。这里面谈到一个词叫做仁义。这个仁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仁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么义呢就是公义的意思，也就是仁慈公义。这个义啊是仁慈的公义，它不是冷冰冰的公义，它是仁慈的公义，就是有爱的一种公义。上帝喜欢仁慈的公义，公平，而且呢，遍地都满了上帝的慈爱。就是说，他的公义也是他的慈爱。因为这个义本身就是爱的一种表现。我们再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8节。在以赛亚书61章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这里面谈到了上帝是公平的，而且呢是诚实的，他的约永不改变，并且他恨恶啊一切的罪恶，就是恨恶一切的不义。还有耶利米书的第9章24节是谈到了我们的存心节，这里面就谈到了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还 还有诗篇的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在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一节圣经啊，告诉我们的就很奇妙，慈爱和诚实，就是爱与公义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平安就是上帝的爱，彼此相亲。所以公义和慈爱两者呢是不能分开，那么不但不能分开，反而是彼此相遇的，彼此相亲的。还有诗篇的八十九篇第十四节，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两大品性，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乃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乃是上帝他的本性。这个词是相当的有分量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宝座的根基啊，他的宝座呢是万世长存，永不更改的。所以可见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永远存在，而且是彼此相亲，不能够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欣慰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平公义的，他必要刑罚一切作恶的人，因为他要审判一切罪恶。所以呢，这对于信他的人来讲，对于一切行善的人，恨恶罪恶的人来讲，乃是一个好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既然是公平和慈爱的，那么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呢？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啊，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他不要我们万万的游河，他也不要我们千千的公羊，他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呀，反映出上帝的品格，并且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反映上帝的品格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呀。我们不但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基督徒，所以因此呢，我们理应啊，应当去反映上帝的品德，就是公义和慈爱。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基础就是爱，而这个爱呢，能够生出公义和怜悯。爱是基础，那么爱的自然表现就是它自然就会生出公义和怜悯来。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即使是现在，还有哪些关于人类的公平正义极度扭曲的例子？即使如此，我们怎能不呼求上帝完美的公义有一天能降临呢？的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甚至于啊，审判都没有公义，因为人心都已经腐败，因为人心被罪恶呢所污秽所影响，所以人心既然是不公义的，那么行为自然也就不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道德，充满了没有信德的事情。耶稣也告诉我们，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对于义人来说，对于信靠耶稣的人，对于行善的义人来讲，他们都在呼求上帝有一天要按他的公义和慈爱来施行审判。这是我们所讲的星期日的部分，慈爱与公义。我们再来看星期一的部分，上帝全然良善和公义。那么星期日也是讲慈爱和公义，星期一也是讲慈爱和公义，那么这两天讲的有什么区别呢？ 星期天是告诉我们慈爱和公义呢不能够分开，这两者是并存的。那么星期一啊，是告诉我们上帝他是全然的慈爱和公义的。那么学课里面呢给了我们几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32章第4节。在生命记32章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上帝，又公义又正直。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啊，上帝是完全的公义，他的作为是完全的。还有诗篇的第92篇第15节，诗篇第92篇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是完全的正直，毫无不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诚实的，是完全的公义正直，没有任何的不义，他的作为是完全的，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人啊，因为犯罪而堕落，就是说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心中怀藏着诡诈，而且呢，人的行为言语和心思意念呢，都有这种不义的事情，就是不公平的事情，而且人呢还怎么样，还不知羞耻，就是说人做这些事情还不知羞耻，并且还以为荣，这就是人的道德已经发生了扭曲，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理，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错的，因为人啊已经偏离了那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他是完全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位完全公义的上帝，在他没有不义的上帝，所以他是完全的恨无罪恶的。我们再翻开诗篇第九篇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诗篇第九篇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他公义的审判，并且他已经为审判啊设摆好了他的宝座。我们再翻开诗篇145篇第八节九节和十七节，在诗篇的145篇第八节九节还有第十七节，我们先读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还有第十七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里面啊，圣经啊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我们的上帝是大有慈悲，他是一位爱的上帝，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另外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上帝那里没有任何的罪恶，也没有任何的邪恶可以存在他面前，因为在上帝面前一切邪恶和罪恶的事情呢，都如蜡见火一般的消化。那么另外呢，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上帝不能被恶试探，那么同时他也不试探人，上帝只以爱来恩待人，但是却不以恶来试探人。那么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世人都崇拜这个权力，不但崇拜权力呢，很多时候人还会滥用这个权力，而上帝呢却以他的慈爱和公义为他的力量，为他的荣耀，他的宝座他的政权他的权柄呢都是慈爱和公义的。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所以上帝的政权是善待万民的，并且他的政权是慈悲复辟一切所造的。他知道什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好的，什么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好的，他都知道。所以因此啊，我们的上帝他利用他的政权，利用他的宝座，为每一个人都谋求最大的幸福，谋求最大的利益。因为他就是爱，他所行的都有慈爱。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一位如此良善的上帝会允许世上存在这么多的恶呢？请在班上讨论你的答案。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啊，想必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为什么一位如此良善的上帝会允许世上啊存在这么多的罪恶呢？那么我来谈一谈啊我的看法。弟兄姊妹呢，可以仅作为参考。因为这个答案啊，我觉得是有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啊，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在这个安息日学班和弟兄姊妹呢一同讨论。我的看法呢，就是第一个，因为这个世界呀，因为犯罪的缘故呢，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呢，这很多的恶的事情呢，都是因为罪的结果所产生的，这是人类犯罪之后所必有的结果。而上帝现在呢，还没有施行公义的审判，因为凡事啊都有定期的，审判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上帝啊就暂时允许这一个罪恶存在，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上帝呢，他并不会强迫人的自由意志，上帝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是非之心，就是良心，让人可以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义，什么是恶。而上帝他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慈爱，所以因此呢，上帝他不会来干涉人的自由选择，因为这违背了他的本性，所以因此啊，上帝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而人呢，又因为这个犯罪的缘故呢，人的本性已经堕落了，就说人的本性是自然倾向于罪恶的。若没有上帝的恩典和帮助，那么人就会堕落在试探之下，就会自然的偏向于罪恶。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罪恶的性质。因为罪恶的性质呢，需要发展，需要结出果子来，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不然啊，很多时候啊，上帝告诉我们罪恶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却怎么样呢？我们却没看到，因为没看到，我们就不相信。我们还以为罪恶是好的，因为罪给我们带来了罪中之乐。所以很多人啊，就被这种放纵的罪恶所欺骗，以为这是好的。所以上帝呢，他必须让罪恶在世上发展，让人可以亲眼的看一看这个罪恶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之后，那么它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就是痛苦、眼泪和死亡，并且导致永远的灭亡。这是我谈的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呢在班上啊去讨论。这个呢是星期一的部分，上帝全然良善和公义。那么星期二的部分是告诉我们上帝不变的品格。这个部分呢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品格是永不改变的。星期一的部分告诉我们上帝是良善的，也是公义的，公义和慈爱乃是上帝他的品格。那么这里呀，星期二的部分告诉我们上帝的品格永远不改变。 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在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的不改变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因为人，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位喜怒无常而且善变的上帝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他是一位善变的上帝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没有得救的盼望，我们内心就没有任何的平安和盼望。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因此我们就有得救的盼望。上帝的信实他的不改变就成为了我们得救的盼望。还有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他是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的不改变是指他道德的不改变，就是上帝本性的不改变，他的品格和公义呢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会因为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上帝呀会因为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会离弃我们，因为罪恶的缘故使我们与他分离。那么反过来，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罪恶的时候，他就会来亲近我们。所以呢，上帝离弃我们还是上帝亲近我们，取决于我们和他的关系，取决于我们是犯罪离弃他，还是我们敬畏他亲近他。所以上帝他会因为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弟兄姊妹，上帝应许要赐福给每一位敬畏他的人，但是呢，当我们犯罪远离他，那么他所应许的福分还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就不会再临到我们身上，对吗？因为罪恶呢，就破坏了上帝应许的福气。但是当我们悔改之后，那么所应许的福分啊，就会因着我们的悔改而再赐给我们。这就是因着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我们打一个比方来讲，上帝啊应许这个大祭司以利，应许以利家要存到永远，就是永远的行在上帝面前，给他做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呢，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忠于上帝，不能够去犯罪。所以后来以利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作恶之后呢，上帝就远离了他们，并且上帝他说，从今以后啊，这一个以利的这一个家人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供职的。所以先前给他的福气呢，因着他两个儿子的犯罪呢，都取消了，都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打一个比方，上帝啊应许以色列百姓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但是呢，这个应许也是包括了条件的。所以后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偶像之后呢，上帝就使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毁灭，那么南国犹大呢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被掳70年为满，70年之后呢他们回国重建耶路撒冷。可是在公元后的70年，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为救主，所以以至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所毁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他会因为我们和他关系的改变而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呢，他的行为、他的本性、慈爱和公义呢，是永远不变的。他所行的都是公义的，也都是慈爱的。我们请再翻开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和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可能会失信，我们答应别人的事情，我们可能啊，我们会失信，我们做不到。但是呢，神耶和华上帝他是永不失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全然的信实、诚实和公义的。我们再往后面翻一页，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在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乃是一位无谎言的啊，上帝是无谎言的上帝。那么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上帝是信实的，是没有谎言的，是诚实的，因此呢，他的应许也是不改变的。上帝不改变，他的应许啊也不改变。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17节到18节，在希伯来圣经第六章的第17节到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呢是不更改的。那么如何证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呢？就是上帝他以启示为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圣经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乃是一位信实的、无谎言的、诚实的、不更改的上帝。他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因为我们的上帝啊是这样的一位可信的上帝，人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内心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信心。我们可以完全的，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去信赖这一位可信赖的上帝。正如希伯来书13章第8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即使你生活中的情况非常糟糕，你如何学会相信上帝的良善？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如何帮助你学会相信他的良善？弟兄姊妹，即便我们的生活啊很糟糕，可能我们生活的并不那么的轻松，可能我们在负重前行，可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比较贫困、比较困难，或许家中呢也有生病的人，所以我们的家庭或许非常的糟糕不幸。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学会相信上帝的良善呢？就是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信耶稣啊，也信了很多年了。那么我信了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就是无论遭遇怎样的事情，都永远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上帝已经证明了他的爱，他已经赐下了，已经舍去了他怀中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呀，他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了他的爱。所以呢，我信了耶稣很多年之后啊，我就总结出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看见。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没有理由去怀疑上帝的爱，都不能去怀疑上帝的爱。 因为再也没有什么证据，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比耶稣基督，比上帝的爱子替我们而死更大的爱了。所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生活比较糟糕，可能我们的家庭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我们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要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要相信，永远的相信他的爱永不改变，并且上帝爱一切敬畏他的人，上帝爱一切爱他的人，并且我们也相信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们也相信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是星期二的部分，上帝不变的品格。那么星期三，一位后悔的上帝。星期二呢，告诉我们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他的品格永不改变。那么上帝他怎么会后悔呢？他既然永不改变，那么他为什么会后悔呢？这个后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乃是我们星期三要学习的内容。首先啊，在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会后悔吗？如果是，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上帝的品格永不改变，然而有些经文却提示上帝后悔或回心转意。至少对人类来说，后悔意味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那么圣经中的一些章节如何描述上帝的后悔呢？的确啊，弟兄姊妹，对我们人来讲啊，这个后悔就意味着我们做错了，所以我们才后悔。我们会说，哎呀，早知道我们就不这样做了，早知道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后悔对我们人来讲是这种做错了事情，哎，我们才会后悔。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后悔和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人的后悔是指着心意的改变，就是人内心的改变，是因为人的局限性，因为人在认识上的不足，才发生了这种后悔的事情。而上帝不是的，上帝的后悔是因为关系的改变，就是星期二我们谈到的上帝永不改变，是指着他的品德永不改变。但是呢，上帝会因为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上帝的后悔和人的后悔不一样。人的后悔是指着人内心的改变，而上帝的后悔是指着关系的改变，但他的内心是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弟兄姊妹，对于上帝后悔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32章的第14节。在出埃及记32章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后悔不把这个灾祸啊降给他的百姓。这个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所以上帝啊就想要把他们都灭绝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因着摩西的代求，上帝就怎么样，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呢降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面谈到上帝的后悔是因为摩西的代求。我们再翻开耶利米书第18章的第7节读到第10节。在耶利米圣经第18章第7节读到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里面啊谈到了上帝的后悔，谈到了两次。 上帝本来要毁灭这一个国家，但是呢，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转离罪恶，上帝就必后悔，不把这一个灾祸呢降于他们。那么相反，上帝说他要赐福给这个国家，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去犯罪作恶的话，那么上帝啊也必后悔，不把这一个福气降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在这个地方啊是以人的这种语气啊对耶利米讲话，上帝以人的这种方式方法讲话，使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这个旨意是什么，使我们可以更加容易的去明白。所以他使用了后悔这一个词，其实啊，后悔这个词是我们人类才使用的词，在上帝那里呢其实并不存在后悔这一个词，是因为好让我们人去容易理解，所以他才使用了后悔这一个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后悔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本来要毁灭这个国家的，但这个国家的人呢他们悔改了，他们去敬畏上帝了，那么结果呢上帝就不再毁灭他们。但是上帝本来要赐福给这个国家，但是呢他们如果去犯罪作恶，那么上帝啊也就会后悔，不把这个福气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上帝并没有改变，其实还是敬畏他的他才赐福，不敬畏他的反倒犯罪作恶的，那么他就会按公义呢来施行审判。所以呢上帝他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他的慈爱和公义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这个呢和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啊是一样的，本来上帝说要毁灭他们，但是因为啊摩西的代求和百姓的认罪和悔改，所以呢上帝就后悔，不把这个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再翻开圣经，在民数记23章的第19节，在民数记23章的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里面啊，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和人不一样，人会说谎，上帝必不是说谎，人会后悔，上帝必不是后悔。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使用的后悔这一个词是以人的语言来表达，好使我们人更加容易的去理解。其实啊，在上帝那里并没有后悔这一个词。我们再翻开圣经，在撒母耳上第15章的29节，在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民数记23章的19节和撒母耳上15章的29节都告诉我们，上帝绝不说谎，也不后悔。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上帝的后悔和人的后悔呢，根本就不一样，在本质上就不一样。因为人的后悔是因为心意的改变，而神的后悔是指着关系的改变。什么是心意的改变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开车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们选择了走这一条路，结果呢我们这条路啊走到一半，或者因为这条路太堵了，也或者因为前面呢在修路过不去了，我们就会后悔了，我们就会说，早知道啊我就不走这一条路了，我就走另外一条路了，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后悔了。这叫做心意的改变。再比如说我们买一件衣服，买完之后呢回家，我们发现啊这件衣服啊在其他地方卖得更便宜，我们就会后悔了。这叫做人的后悔，是因为人的本性，因为人的一种局限性的导致的心意的一种改变。而神的后悔不是这样， 神的后悔是关系的改变，他的本性，他的品德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要赐福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的犯罪，那么他的福气呢，就会变为咒诅。但是当我们悔改信靠他的时候，那么咒诅呢，就会变为祝福。这叫做我们和他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所以因此呢，也产生了他的后悔。上帝就不会再因为我们的犯罪而再降祸给我们，反而因我们的悔改而赐福给我们。但是呢，他的品格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然是那一位公义的、慈爱的上帝，又公义又慈爱的上帝。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圣经中对神圣的回心转意之描述有何重要性？这对上帝品格的不变性，以及他会因为与人拥有真实之互动关系而受影响一事传达了什么信息？首先呢，他问我们，圣经中对神圣的回心转意之描述啊，有何重要性？就是说，上帝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决定该怎样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悔改的重要性，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行为的重要性。我们从上帝那里得祸还是得福，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回心转意啊，取决于我们和他的关系。这告诉了我们远离罪恶、敬畏上帝的重要性，告诉了我们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得蒙赐福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远离他就不被赐福，我们敬畏他才能蒙福。那么下面啊，又问我们，他说，这对上帝品格的不变性，以及他会因为与人拥有真实之互动关系而受影响一事，传达了什么信息？这说明了上帝呢是不改变的，并且他希望啊和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真实的关系。说明上帝呢就是爱，他爱我们，希望和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他会因我们的关系呢而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因我们与他的关系的远近而表现出忧伤或喜乐。当我们与他关系远了、疏远了，那么他就会为我们忧伤、为我们而担忧，因为他爱我们。那么当我们悔改、我们亲近他、与他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为我们而高兴，也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什么是对我们不好的，他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悔改把福分啊赐给我们。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一位后悔的上帝。后面是星期四的部分，谨守仁爱与公平。那么这个部分啊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要谨守仁爱、谨守公平。因为上帝就是爱，是公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要仁爱和公平。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3节到48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面啊，耶稣教导了我们一个完全的爱，完全的爱，就是要爱仇敌的爱。那么这种爱呢，就像天父的爱一样，因为天父啊，不但照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如果单单爱那爱我们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呢就有缺点，我们的爱呢就不完全， 就有缺憾。神的爱是完全的爱。弟兄姊妹，人的爱是不完全的，神的爱是完全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拥有这种完全的爱，就是像天父那样的爱。那么同时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做完全的人啊，做完全人就是要像天父一样，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弟兄姊妹，儿女像谁呀？儿女像父母了，对吗？儿女自然像生养他的父母亲。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吗？我们像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爱是完全的，完全的爱就是完整的爱，没有缺点的爱。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我们该如何等候主的再来呢？在何西阿书12章的第6节就告诉我们，所以你当归向你的上帝，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这里面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仁爱，公平，等候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在慈爱和公义当中等候上帝。那么学科啊，也告诉我们，到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称呼高喊上帝的公义，因为那一个时候啊，上帝的公义已经显明出来。这个公义被称为完美的公义，这个爱被称为完全的爱。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以赛亚书25章第一节宣告，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么学科问我们，他说，即使处境艰难，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赞美上帝？你的生命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成为对上帝的赞美，并在你影响所及之内促进公义呢？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啊很伟大。他问我们，即便我们处境艰难啊，我们怎样才能学会啊赞美上帝？那么首先就是要认识到上帝的本性，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慈爱的公义的上帝，他是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并且相信在最后的时刻上帝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相信公义的审判终有一天会来到。那么另外呢，学科也问我们啊，他说，你的生命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成为对上帝的赞美？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可以透过哪些方式啊，成为对上帝的赞美呢？第一个，当然是用口来赞美上帝，是发自内心的，由心而生的赞美，是以灵来赞美，以灵来歌唱，悟性来歌唱，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感恩的歌唱，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不对生活的难处呢发出抱怨，反而以爱来回报这一个社会，以爱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种爱的行动呢，爱的行为啊，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并在你影响所及之内促进公义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有大有小，但是呢，我们都是有影响的，即便影响一个人，那么也是影响。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的帮助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主的爱和公义来。这是星期四的部分，谨守仁爱与公平。后面进修资料有3个问答题，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问答题告诉我们，为什么认识到上帝的荣耀与他的良善紧密相连一事是如此重要？这如何修正纯粹强调权力而非上帝之爱与品格的荣耀神学呢？有一种神学教义啊，就是单单强调上帝的权力，他的主权，就是说人的灭亡和得救呢都是上帝来决定的，他否认了人的自由选择权。因为他说人的灭亡也好 啊，人的得救也好，都是上帝预定好的。我们任何人都无权，也没有办法去干涉。但是呢，这种神学观是错误的，因为上帝并没有预定哪一个人得救或哪一个人灭亡，而是预知，他预知哪一个人会得救，哪一个人会灭亡，并且人的得救或灭亡是由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如何选择，那么结果就是怎样，我们种什么，那么将来就自然会收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上帝乃是一位良善的、公义的上帝，因为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不愿有一个人灭亡，他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但是呢，他也是公义的，他让悔改的人得救是公义的，那么他让犯罪作恶的人灭亡也是他的公义，不但是他的公义，也是他的慈爱。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后面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曾质疑过上帝的良善？你是否认识一些人，他们对那些自称跟从上帝之人的行为，或者仅仅因世上存在邪恶就质疑上帝的良善？你自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又是如何帮助对上帝的良善感到质疑之人呢？请参与下周的学课。下周的第七课的学课是谈到了罪恶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罪？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罪恶呢？会有邪恶？这个是下周的问题。弟兄姊妹，你是否啊曾经啊质疑过上帝的良善呢？反正啊，我是没有质疑过，因为我从小就信了。但是呢，在我身边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质疑上帝的良善。那么你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看到了主的爱，才不会去怀疑他的爱，认识了上帝，才能够认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多学习，才能够更加认识上帝，才可以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明白善与恶的斗争。下面第三个问题告诉我们，请在班上提出星期一问题的答案，善恶之争的现实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现今世上的一切邪恶。星期一的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星期一的答案是，为什么一位如此良善的上帝会允许世上存在这么多的恶呢？刚才呀，我也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因为犯罪都在罪恶之下。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上帝不强迫人的自由意志。第三个方面是谈到了上帝让我们看到罪恶的性质。那么善恶之争的这个现实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现今世上的一切邪恶？的确，善恶之争这一个真理，这个概念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邪恶，因为这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这个斗争从天上就有，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个地球上。但是啊，这场善恶之争也最终会有终局，会有结果的。就是说，上帝终有一天会消灭一切罪恶，并且到那一个时候呢，全宇宙都将永远太平，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的罪恶。所以今天上帝允许这一场善恶之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乃是给我们做一门功课，做一门课本，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并且看到罪恶的可证，这样才可以永远保证将来的宇宙永远太平。不然的话，由于人啊对罪恶的不认识，对上帝之爱的不认识，就算上帝现在消灭罪恶，那么将来还会有罪恶的出现。所以人必须现在借着这一场善恶之争，学会看到上帝的爱，并看到罪恶的可证，才可以永保宇宙的永远太平。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第六课的学课，上帝的公义之爱。也愿上帝啊赐福给大家，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都可以反映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将来主来的时候，使我们的身体也得以改变，能够变成主的形象。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救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你恨恶罪恶，怜爱罪人。终有一天，主你要消灭罪恶，并且保障宇宙的永远太平。我们知道，救主啊，你计划了这一切，你安排了这一切。你允许这一场善恶之争的发生，你也给我们设立了永远的救恩。主你救赎的计划要打破一切邪恶，消灭一切罪恶。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这愚昧的人心可以明白主你的爱。虽然现在我们有很多我们看不明白，我们也不了解，但是主啊，让我们即便不了解不明白，也不要去怀疑你的爱，也要去信靠，去相信你的爱。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败坏的世代当中能够发出光来，做你的儿女。世界越黑暗，就求主帮助我们越能够发出亮光来，使我们能够在爱与公义当中等候着主你的第二次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求主赐福给你的儿女，你的百姓，荣耀会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